唯有耶稣是我的主， 招聚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是这样的爱我们，常常把我们聚在你的脚前，主啊，你再来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容易忘记，主啊，我们何等被提醒，要来专心的注视你，主啊，我们需要忘断一切，只注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实在是一切的源头，你也是一切的归宿。主啊，我们在时间中被你拯救被你启示，可以认识你我们只是觉得何等大的福气，主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大夫。主啊，你要来做王掌权，主啊，那个日子已经临近了。当我们在这里受到各方各面的提醒来等候主的时候，主啊，这个题目正是我们的需要。晚上求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这些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宝贝，让我们在侍奉在生活中能够有标杆有准绳。主啊，求你晚上借着我们的弟兄再把这卷书更多的交通给我们，我们奉在这里等候主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说出心中的话。主啊，我们何等需要来更多认识，也更多的等候。主啊，当时代来到末了的时候，所有一切显得那么的不关紧要，唯有主和你永远的旨意与你国度的实现是我们心中所关切的。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要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愿主是彼得的灵也来指示我们，
主啊，
让我们看见你是主，是基督，
Amen，
永生神的
孩子。
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一般如尘土的人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与你的生命有关。
主啊，
主啊，今天是神国的儿女，是神国的百姓，主啊，我们低头敬拜。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明白我们蒙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因为你愿意把你自己舍了，我们才与神的恩典发生的关系，然后与神的旨意发生的关系。主啊，我们低头敬拜，就好像诗歌所说的，你是那个生命，你更是那个能力的源头，你是一切万有的源头。晚上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的旨意，当我们看见你这个荣耀的身这个形象的时候，
主啊，
一切的东西都不重要了，把我们带进更深于你的同在。愿圣灵保守我们的心，就这样单纯的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低头敬拜。谢谢主晚上丰富的与我们同在，在那个属天的话语在里面来浇灌我们，我们生长在你的里面，我得力在你的里面。
谢谢你，
保守我们弟兄在你的面前真是有丰富的高流在他里面，一直永流永流到永远。谢谢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圣
灵。
主啊，晚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一同能够聚在你的跟前。
是的，
我们始终是需要你自己的同在。
Amen。
我们求你借着你圣灵，向我们众人显现。
Amen。
亲爱的主，特别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
是吧？
你显在我们的深处，像明亮的晨星。
Amen。
你在我们里面，一直在吸引我们。主啊，不容许地上的这种的混乱遮蔽了我们的眼目。
是的，
主啊，愿圣灵在这里引领我们，
叫
我们真是能够看见你自己的美丽，看见你自己的超越。亲爱的主啊，我们愿你这是显在我们的里面，像谷中的百合花一样，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吸引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门。
主啊，愿你荣耀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把丰盛的生命带到这个聚会的里面。
阿门。
主啊，每一个角落里面，主啊，都被你的生命来养你。我们知道，只有你在这里，就是我们里面的喜乐，是我们的满足。亲爱的主，我们越过越觉得在生活中不能离开你，我们没有这个时刻可以离开你。若是摸不到你的同在，我们里面就感觉空虚。主，若是摸不到你的同在，我们就觉得生活乏味。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就在圣徒的会中也是这样。主，你若不在这里，主，我们说什么讲什么都没有益处。只有你在这里，主啊，一句话一个字在我们里面也会成为丰富。我们仰望你的同在，亲爱的主耶，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主啊，你亲自的把你自己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若不是你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我们一点，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什么也得不着，都是真理的灵在这里引导我们进入这些实际，我们就要从你那里有丰富的得着。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愿我们这一点点的渴慕，主啊，真是得着你自己主啊的喜悦，能把你自己的丰富丰丰富富的倾倒下来。是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常常眷顾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你。
阿门。
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十九节。我们开头的时候啊，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就是呢，我们这次读希伯来书啊，我们用了一个题目啊，叫做注视基督。当然我知道希伯来书的这个注解的书很多啊，那有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些的看法，他们有不同的一种的解释。那我们用这个题目呢，用这个题目来解释它的时候呢，我想多少哈，这个里面是有一点比较主观的一种感觉在里面。那我要再先说明一下哈，因为这个我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这是按照我个人所领会，所以不是一种标准的解经的方式啊，就是按照我个人所能领会，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啊，因为的确在希伯来书里面，好像他给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作者有个很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大家都能把注意力呢摆在主的身上，啊，注意主耶稣的各方各面。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段落上面来讲，好像似乎也是非常的分明的。那从这个第一章呢，一直到第二章哈，那可以说是注意主耶稣基督呢的那个超越性啊，注意他的神儿子的那个独特的一个超越的性质啊，所以 我想这个是我们上次已经交通过的。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他在这里哈、啊、就告诉我们要思想呢，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我们讲到这里呢，好像注意了主耶稣基督有两个职任啊，一个是使者，另外呢，一个是大祭司。然后呢，在第三章里面呢，他就开始讲到主跟这个摩西之间的这么一个比较啊。那我们知道摩西呢，可以说是旧约呢，在神的工作上面呢，这个是神的最大的一个使者，因为他曾经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的这个出埃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好像他是用这个摩西啊来解释这个使者的意义啊，然后就告诉我们呢，这个好像主耶稣呢，这个比这个摩西呢是更大啊。好像在这里哈，摩西这个预表啊，是那这里衬托出主耶稣基督那个更大的一个使者的一个职任啊。那在这一段的里面呢哈，他就提到了那个关于啊这个房屋的建造的问题啊，好像呢我们可以从摩西的一生里面呢看见，在这里有一个点是神所最称许他的。就是他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那我们说呢，他在这里呢建造那个会幕，在会幕这件建造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好像摩西啊尽了他使者的一个功用，那么他把会幕整个建造起来，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起来，所以因此呢，圣经称他在神的全家呢诚然尽忠啊，完全的尽忠啊。当然在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摩西啊，虽然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啊，但是建造一切的是神。那摩西呢，也只不过是那个房屋的一部分啊。那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呢，是建造者，那是更大的啊。那因此呢，在这里好像似乎呢，他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使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呢，就是为着什么呢？为着要来这个建造神的家。那我们知道当初神把这个会幕启示给摩西的时候呢，神就有一个心意，那么要在神的百姓中与神的百姓同住啊。我们知道这是一直神创造人类以来神的一个心意，神一直想要与他所创造的人啊同住，所以因此在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呢建造了这个会幕。但这个会幕呢，就可以说预表了神的家的全部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也看见神的儿子到地上来就是为建立神的家，这是他做使者的一部分的职任啊。那他这个到了这个第七节以后呢，他这个话忽然就转到另外一面去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四章的这个第十三节啊，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第二段的这个警戒的话语。那么这个警戒的话语里面呢，它呢最中心点的一个它的题目呢就是讲到这个安息的问题啊，安息的问题。那么等一下呢，我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啊。然后我们看见从这个第四章的这个末了这边开始啊，他的话呢又转到了主耶稣另外一面的职任，讲到主做大祭司的这个职任啊。那么这个呢，一直到第十章啊，到第十章啊，其实到第十章的十八节了，然后后面呢，他对不起啊，对，是开头是这样哈，从这个第四章的末了啊，那到这个第五章的这个第十节这里呢，他讲到这个亚伦祭司的这个他的这些特性啊，那么就讲到主耶稣呢，这个为大祭司，他这个人性方面的一个条件，所以中间呢又夹着一段的警戒的话，然后呢下面就提到麦基洗德，就讲到主耶稣呢那个做大祭司神性的这一方面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呢，从大概从第四章的 这个末了到这个第十章的这个就末了了，这整段呢是讲到主耶稣做大祭司的这个职任的这各方各面。然后从十一章开始呢到十三章的二十五节这里呢，他就开始讲到那班信心的见证人了哈。然后他就解释这个信心呢是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我们就说呢，后面就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呢，不仅他有前面的这一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各方面的讲论啊，那后面呢也有一般人他们是真正注视基督的啊，我们就看把这班人列作注视基督的人，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啊，然后后面呢有另外一次的警戒，然后最后呢他就讲到第十三章那里就讲到这个注视基督的人呢当有的这个生活。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啊这个交通希伯来书的时候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会的。所以这一方面来讲呢可能就是比较稍微出于我自己主观的一个看法。因为我看了几本这个关于希伯来书的注解的书啊，大部分人可能也都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去读有一些关于希伯来书注解的书的时候呢，可能会感觉说这里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在这里交通的这个有点点不一样啊。我不要紧，这个我就说这个这只是我的一点点的看法，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哈先提一下，就是那么我把它这样的分法啊，就是从第三章的这个地方开始呢，我们首先看的是主耶稣基督做使者这一方面。那我们刚刚讲了，因为当他提到摩西的时候呢，提到关于神家的建造，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做使者主要是建立神的家。那后面接着就第二段的这个警戒的话语，这个警戒的话语呢总是呢紧跟着前面的这一段的讲论啊，就是后面这一段的这个警戒跟前面的讲论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在那里啊。因此呢啊我就把它联想起来了，就说呢他为什么在这里啊到了第七节以后呢他就开始提到这个关于安息的问题呢啊，提到关于安息的问题呢，那我们可以或者我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就说呢这个安息呢应该是神的家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性啊，或者是神家的一个实际啊。今天呢我们在哪里得到安息呢？在神的家里面可以得到安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啊，这个平常上班呢这个很劳累啊，这个一到下班的时候想到可以回家啊，心里面就觉得很快乐啊。一回到家里面呢，我想我们立刻有感觉觉得很安息啊。这个跟你在上班的地方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在想神的家的一个特性呢应该是也是安息的。所以他下面这里呢就讲到这许许多多关于安息的这些方面的情形啊。那我想呢这里哈我的个人的感觉就是呢如果今天呢我们不能够进入这个安息的话呢，神的家就得不着建立，或者说我们没有安息的话呢啊，这也显不出神家的实际。我有的时候感觉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已经很劳苦啊。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个人的家回到家里面是有安息，但有的时候有的家庭里面也不一定有安息啊。我们在世界上背了很多的这个劳苦重担啊。假使呢我们到了神的家里面了那么这个又背另外一个重担，哎呀这个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就很痛苦了啊，应该是你在世界上很劳苦啊，那么到了神的家里面的时候呢 这里是叫你觉得的安息地方。所以我刚才讲我们的聚会很重要，聚会里面呢需要有这个安息。因为过去好多年侍奉啊，也碰见一些的情况啊，在我里面这个也是觉得很苦，因为这个世界上是熙熙攘攘的，大家争吵不休，结果跑到教会里面啊，大家又是争吵不休啊，或者为了工作啊，人在那里这个拼命的在那里推动各式各样的情况，弄得弟兄姊妹啊，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啊，这个紧张啊，结果也得不到安息啊，所以心里面就感觉啊，这个好像这中间有一个似乎有一个什么情况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曾经讲过，我有一次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呢，一直到今天呢，都还是我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和帮助啊。他那首诗歌叫做，里面一句话叫做“虽工作亦安息”，这句话呢，有真的很摸到我的心，所以我就感觉说呢，如果今天哈，我们的工作到一个地步啊，弄得大家都这个没有安息啊，这个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主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啊，今天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应该是弟兄姊妹们好像进到神的家中一样啊，应该在这里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呢，哪里没有安息，那里可以说就没有见证啊，没有神家的实际。神家的实际呢，就是应该安息。所以我们想，为什么神在这里哈，借着这个使徒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直要把神的百姓带到安息的里面去呢？啊，所以我想，这个进入那个安息啊，就是因为呢，这是神的家的建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我们看见这一段紧接的话语啊，上次我们稍微讲了一点点，那他那个他说圣灵有话说啊，这是圣灵那么感动他，所以他写说圣灵有话说，那么就把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一段的话呢，把它引述出来了啊。那在这段话呢，那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一种的情况。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哈，那个他们在旷野里面呢，这个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啊。结果呢，到最后呢，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当初呢，这帮人呢，他们不能进入神的安息啊。这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有一些原因啊，就说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心刚硬，他们的心刚硬。那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旷野呢，是这个试探人的肉体的地方啊，是显明肉体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硬的心啊，我们知道就是他是活在那个肉体的那种光景中间啊。所以一个人活在肉体的情况里面去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呢，那个进入神的这个安息啊。并且他们在那里试探神的、啊，并且40年之久。所以他们在那里啊，因着活在肉体的光景中，虽然神呢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大事啊，从出埃及开始啊，很多的神迹，到了旷野里面啊，这个也是很多的神迹啊，神从天上降玛拿啊，那在磐石里面流出活水啊，行了很多神迹，他们看了很多神的作为，但是心里面还是迷糊，因为他们的心地是刚硬。他们不知道神的法则在哪里，所以我们上次讲了，他们并不知道神的法则。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因着他们这种的刚硬，所以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呢能够进入这个神安息。那么在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啊，就对于今天，对于我们弟兄们，他有一个提醒吧。他说呢，我们哈、今天呢，这个在主跟前呢，这个心地如果刚硬，被罪迷惑的时候，会犯一个罪啊，那个罪就是不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话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啊，是我们今天需要被提醒。一个就是心地的刚硬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不信的罪啊，这两件事情呢，叫神的百姓呢没有办法呢能够进到那个安息的里面。所以虽然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在神的带领中看见了各式各样这个神的这个作为啊，但是呢，神说神厌烦那个时代的人啊，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呢统统倒闭在旷野的里面了。这个，所以到15节那里的时候啊，上次我们最后讲到就是，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了。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呢，这个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不可以硬着心。这个，因为呢，主耶稣做使者呢，的确他在这里要建立神的家，我们呢，必须把这个信心呢，把它持守住。我们如果能够进入主所给我们的要进入的那个安息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在这里有真正的神家的实际，所以他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今日就是主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机会啊。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从这个16节这里啊，那么稍微的再往前看一下，这里他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希伯来书呢是很注重关于信心的一卷书。那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里呢，他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呢，那么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如果呢我们要像他们那样一样的情况的话呢，因为今天我们也不能进入神的安息。这个进入神的安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因为这个跟神家的见证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记得1975年呢，那个时候到温哥华刚开始在那里服侍啊。因为前面一段时间呢经过了一些这个很混乱混杂的一些的情况，所以到了那里去的时候呢，好像就给我一个提醒，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句话，那个诗歌的那句话啊，需工作以安息。所以我就跟当时的在那里的几个同工们讲啊，我说哈，今天呢，如果我们的聚会，能把聚会聚得非常的安息啊，我就说这个自然就很吸引人了啊，因为人间在世界上面没有安息，对不对？如果能进到聚会里面呢，哎呀，觉得在这里真是很安息啊。那这样的话呢，我想在工作上面来讲呢，这个一方面也符合于主的心意啊，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你也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啊。自然的人就会往这个地方来了，啊，不需要我们在外面呢这个拼命的努力啊，做工啊，做什么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多半的时间呢都在主面前祷告。那段经历呢也蛮有趣的，这个 因为我们有几个同工跟我在一起啊，他们的感觉是说呢，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我们等于是做 missionary， 所以呢，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要努力做工啊，努力做工。我说不，我说我们呢，在准备多一点的祷告。所以那个时候我从这个台湾的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啊，一个老姊妹，他呢写了封信给我他知道我也没什么工作的经验，跑到加拿大去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在那里服侍啊，所以他因为很有经验，所以他就写了封信给我。所以信里面呢，他就有一些话提醒我啊，他说弟兄啊，他说你要相信教会是主的，工作也是主的，他说你只要学习啊，多花时间的等候在主的跟前，多多的祷告啊。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个短短的一封信给我。那这封信呢，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当时就跟一些同工那些姊妹们交通，我说啊，我们在这里哈，我说我们不要着急啊，我们呢就在这里呢，这个好好的等候主，多多的祷告。他说不行啊，他说我们应该到街头去发单张啊，应该赶快努力做工了啊。我说不，我说如果聚会里面呢有真正有主的安息的话呢啊，自然会很吸引人。我们不要把这工作做得好像这个好像很心里忙乱的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他们两个人那时候就觉得我这个服侍呢有点不大对。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啊，就转到加州的这个年长弟兄那里去啊。这个年长弟兄啊，就在成功聚会里面就讲，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果陀弟兄啊没出息，他说跑到加拿大去休息去了，他说，他说去休息啊。那我们讲，我就说。”这个圣经里面啊，这个安息就是休息啊，这个 rest 嘛，就是休息啊。那时候的确也主也是有一点点的印证，就很奇妙的那个聚会呢，两三个月之后啊，我聚会的人呢，差不多到了六七十个人，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那个时候，所以后来那个弟兄来了之后。一看到这样情形，他也不讲话了。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呢，这个，在主的工作上面啊，或者为主做见证的事情上面啊，我们守住主的这个原则，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灵的深处进入这个安息，弟兄姊妹们，我想可能这里呢，就这个。都有神家的实际，都有神家的一个建立啊。所以呢，在侍奉的事上呢，我们就是要更多的相信主，运用信心，相信主的带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肉体呢，总是喜欢的自己做，对吧？努力的做啊，我们不放心，所以我拼命的做，所以呢。我们拼命做的结果的话呢，你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妨害了主的工作。你做的话，主就不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见那个工作的那个果效呢，反而是不对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当初呢，这般在旷野里面的这批人呢，他们呢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所以他们不能进入这个。主的神的安息，所以在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啊，或者聚会中，那个安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安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很记得那个老姊妹给我一个很好的帮助啊，我在这里也提过多次啊，她常常告诉我们说，她说弟兄啊，她说你要学习啊。这个手忙心不要忙，你的心呢永远 要连于主的自己。外面虽然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心永远连于主的自己。我想这也是一个安息的原则啊。今天我们学会怎样的把信心摆在主的身上，进入这个主所要我们进入的这个安息。因为只有真正的安息，才有真正的神的家的建造的这个实际啊。所以认真讲，今天教会在地上是应该是一个使人得安息的地方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如果我们这个，因为呢，你不安息呢，你就是活在肉体的里面。你一活在肉体的里面的时候，你反而妨害了神的工作啊。主在这里要做，就不能做，因为我们一直在肉体的情况里面去。所以一个人脱离肉体的，他就真正能够享受那个安息。那当然他的话到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到第四章，我们现在下面看第四章好不好？那么接下去哈，我们看第四章。那这一段话呢哈，他就告诉我们呢，务必啊竭力的进入那安息。他这里有提到一个那安息，他说首先告诉我们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记录他安息的应许，他说就当畏惧。所以这里呢，神有一个应许是要引我们能够进入他的那个安息。他这里哈，这个这段话语里面呢，可以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安息呢，是知道呢神那个造物的功呢已经完成了，那个造物的功啊，这句话哈、啊，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这句话呢，他是说呢，在立世界这个根基的时候呢，神的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句话呢是比较比较不太容易懂的一句话。这个我从那个 Sparks 弟兄的那个书里面呢看到呢，他是说呢，这个神在这个勇士里面呢，当他有这些意念思想的时候，那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啊，已经完成了。所以呢，因此呢，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等于是在神已经完成的那个工作里面来工作啊。所以我常常想，为什么神的心里面呢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息呢？因为我们看见他在旧约创造这个天地啊，创世纪创造这个天地，到第七天神就安息。那因为呢，这个神在勇士里面呢，那么这是我个人的领会了。那个神的这个工作呢，因为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也没有时间可以限制他的，所以呢，他的工作已经是在一个完成的情况里面，所以难怪神在历史上面的这个工作往前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好像神从来都不着急的，从来都没有像我们这个好像很紧张啊，因为你读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地方呢，我们真的好像是要为神的工作捏一把汗啊，比方说你读到这个挪亚的时代的时候，这个挪亚整个时代都败坏啊，所有的人的光景都败坏啊，那么神呢就开始用洪水要灭这个世界了。结果那个时候呢，只剩下了这个挪亚一个人在神面前，一人的。那后来呢，挪亚呢又影响他一家八口啊，就全世界的人都败坏了啊，好像仇敌的工作呢在地上呢，这个眼看着就要得胜，而神的工作呢现在变成什么呢？变成一条线啊，好像很细的一条线啊。你想想看，这个只有八口人家。这个挪亚呢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也还是不完全，因为他里面也有还是有那个犯罪的这个天性，后来他也失败，对不对？ 那我们看见那个神的工作好像到了这么一种的光景中了，已经呢，你几乎就可以说是他这个，碰一下就断了。你看这那个一断的很严肃啊，这一断的话呢，神从创世以来所有的工作呢，就全部被摧毁了，等于没办法实现。那这个对神来讲，这是严肃的事情啊，那么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说，哎呀，这个光景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危险的状态。但是呢，我们看见，圣经呢里面没有记载神很着急啊，好像神在这里紧张了、啊。神没有，神很安息啊，神还是按照他的工作在往前。因为你到那个情况中，你好像这个一法千钧，是不是？用的头发呢，去这个牵动这个几千斤重的东西的话呢，这个轻轻一拉就会断的了。但是没有，我们看见神的心啊，非常的笃定啊。因为我想跟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话有关系，就是神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还没有挪亚的时候呢，神的工作都已经完成的了。这句话啊，这就在勇士里面来讲到神的工作是完全，所以难怪神在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在工作上面他也不着急啊。那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这个前后一百多年，好像呢，你如果舍身处地的想一下的话呢，好像那一百多年呢，神呢只在一个人身上做工，神对其他人也没什么兴趣啊。神呢只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摆在一个人身上。那么亚伯拉罕呢，我们看见他也不是一个完全像我们所想象那个完全的人啊。那个他也有他的失败，虽然他是信心之父啊，但是他也曾经好像有两次也发。亚伯拉罕的情形呢，我们看起来好像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种的能够完全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一种光景的。但是呢，神却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好像这个慢条斯理的做工啊，一点不着急。那我想平常像我们说传福音啊，假如我们在这里船上那个一年多一个人都不得救了，我心里面恐怕这个安息就失去了，这个我们着急的不得了了啊。这个如果十年你也没有带一个人得救啊，哎呀，那我们恐怕这个工作不要做了，对不对？或者说呢，你这个十年一百年你还得带一个人得救啊，我神在这里好像只救了亚伯拉罕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呢加上他的妻子撒拉之母，好像那个时代中间呢，神那个一百多年呢，在其他的方面，在其他的人中间都没看见任何的一个工作，神好像一直在这一个人身上慢慢的这样做啊。弟兄姊妹，我们能看得见神的心中有他的一个安息在那里啊，这个安息呢就好像他有一个很确定的把握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在领会，就说因为什么呢，这个他所有一切的工作啊，在他立这个世界根基的时候呢，他已经完成了，所以难怪神有这样大的忍耐啊，无限的忍耐，他能够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做工。我想今天呢，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上来讲也是这样啊，我们实在是不完全，不仅不完全呢，并且是很残缺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那真是不知道要花多少多大的耐心啊。你不要讲别人，这个我自己我就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神从我得救开始一直到今天呢，那个在我身上都显出来这个忍耐啊。我在想，如果是换事是别人的话，恐怕就没有忍耐了。但是呢，神在我身上呢还有这么大的忍耐啊。他因为什么？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息，因为他的工作呢是在这个创世立世界根基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就是姊妹们，我觉得这句话呢，这个我不知道他原来的意思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啊， 但至少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看见这件事情的话呢，有姊妹们我们也很容易进入安息。所以今天你虽然看着地上呢教会呢有的时候出现这么多的混乱的情况啊，在黑暗的时代中间啊，但是我们想到神的工作呢在他立时根基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你不必担心因为你今天我看见在侍奉上面有很多的这个侍奉主的人呢在替主耶稣担心啊，哎呀他们说现在不行了，教会的光景不行了，我们要努力啊，这个好像这个主也不做事啊，那么我们呢这个大家要动员啊，所以你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很多所谓的这个动员啊，教会总动员啊，我发出这个呼号，就是说呢要开始要来救这个工作啊。所以我曾经多次讲过嘛，我说呢到底主耶稣是救主呢还是我们是救主呢，现在好像落到一个地步啊，主耶稣快不行了，我们翻过来要救他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笑话嘛，对不对啊但是你在灵的深处真是你每一次碰见主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有他的安息啊，你碰见主你自己里面也有这个安息。所以神呢今天呢他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种的安息的情况的里面。所以这里讲信心呢就是我们进入安息的一个凭据。今天假使我们呢不信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安息。所以这是这个不能进入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他在这开头告诉我们，他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那只是说听见的道了啊，与他们这个无异啊。因为这代人呢就是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他们呢赶不上去啊，这个赶不上的啊，他这个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这个迟到了，缺乏了，或者是变成了一个不及格的一个次等的光景啊。他这个就说似乎有人是赶不上，因为什么？为什么赶不上？因为福音传给他们跟传给我们是一样的福音，但是呢在这些人身上显出来的果效不一样。有的人呢听到这个福音之后呢他有信心与主的道调和，所以呢主的话呢就在他的生命中间成为一个实际啊。这个一主的话一跟信心调和就变成实际，这个一进入实际的时候怎么样呢，它里面怎么样立刻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安息啊。那么有的人呢听了这个道之后呢没有信心啊跟这个道结合，所以呢虽然听得到了，但是呢你还是不能进入那个实际啊，所以没得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好处啊。所以这个话我们曾经讲过啊，我想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曾经说过，今天呢如果我们圣经的真理啊让能变成我们生命中的实际的话呢，必须怎么样与我们的信心调和，是吧我曾经举过例子讲，比方说当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听人家讲传福音说啊，耶稣的血，主耶稣的血啊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对吧？哎呀我们说这个简直是乱讲啊有的福音朋友说这个主耶稣2000年前的这个血都流干了，怎么还能够洗我们的这个罪呢啊，这个你们简直是乱讲啊。但是很奇妙，对于所有的基督徒来讲的话呢，今天呢这个真理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是问题，对不对？主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一点都没有问题。那么说是怎么样变成没有问题的呢？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呢跟主的道调和了，是吧所以一调和的结果呢这关于保血的这个道在我们身上就变成一种实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所听见的福音也是一样，需要怎么样跟我们的信心呢要能调和真理啊，每圣经中给我们有很多的真理都是宝贵的经历啊，这些要成为我们的经历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必须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呢要与这些道呢能够调和在一起。当你一调和的时候呢，它立刻它就变成一个属灵的实际，在我们生命中间就成为经历。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想进入这种的安息啊，进入这种的安息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信心呢与主的道呢能够调和。所以我们今天呢看见说呢，这里一句话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神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啊。假如我们的信心呢能跟主的话语能够调和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在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息。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的话呢，你也不需要着急啊。我不晓得因为这句话到底它那个实际的那个意义是怎样，不过无论怎样，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呢，的确给我带来过很大的一个释放啊。有的时候工作上遇见挫折遇见难处的时候呢，心里面也很着急啊，哎呀，这有时候真的很受压，不知道应该怎样啊。但是想想神的工啊，在这个立世界根基的时候都已经完成了，我不需要去替神的工作来担忧的了，对不对？我只要相信我的主就好了。所以有的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呢，就能享受这个里面的这种的安息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求主哈、啊，在这里哈、啊，这个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有信心的人啊。这个他这里哈、啊，他这里还提到哈、啊，这个。我们需要的畏惧啊，畏惧是什么？畏惧赶不上就是在信心上面啊，跟不上去啊。那他这里还提到说哈、啊，那个免得有人呢，这个在十一节那边说哈、啊，那个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跌倒啊。这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说哈、啊。这个样子呢，它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榜样，是一个形状啊，是一种样式啊。它居然说这个不信呢，不信呢还有个样子啊，所以呢不要学那个样子啊，因为你如果学那种样子的话呢，你就没办法进入这个神的这个安息啊。所以在这个信心上面哈、啊，我们首先接受就是神这个造物的功啊，它已经完成了啊。这个是我们进入这个安息的哈、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当初呢，我们看见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呢，就在引他们进入迦南地啊。那个迦南美地呢，是一个牛奶鱼蜜之地。也是的，神要他的百姓呢，在那里可以进入他的丰富的，进入那个享受，进入安息的，所以他说这里呢，有的人呢，他们本来是应该是可以进入那个安息的，结果他们听见了福音呢，但是呢，因为不信从，所以呢就不得进去了。所以在第七节这里说啊，所以过了多年呢，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说的，你们今若听到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他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啊。他这里讲到那个安息，那我想今天的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间啊，神有把这个安守安息的这个应许呢给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他们到了一个日子呢，他们就有个安息日啊，到那个日子他们需要守住这个安息的，并且呢还有安息年啊。但是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在那里始终是守不住这个光景，一直到今天呢，他们在外表上面要守住这个安息还是非常的困难的、啊、所以像今天到以色列地区的话呢，他们到了礼拜六呢，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还在那里在外表上面来守这个安息， 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主已经告诉我们说啊，人子是安息的主，对吧？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外表上守这些安息，安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啊，结果弄得是更不安息，是吧？这心里面着急啊，外面又不能住，看看这个是不是很着急啊？假如今天我们碰到一个情形呢，这个心里想做，外面呢又有一个约束，这样的不能做，你想你能安息吗？根本不能安息。所以有的人生病，主的安息日治病，他们就定罪，他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啊。那个生病的人呢，他即使在安息日，他也不安息，对吧？只有他的病呢得医治的时候，他就得安息。这样子的病没有得医治，怎么得安息？主跟他们讲说，你哪一个人安息日，你家里这羊掉到坑里去了，你不把他拉起来的呢，对吧？那个门徒们呢，走在那个跟主走在那个那些麦田中间，肚子饿了啊，那么就拿起麦穗戳了就吃了啊。这个犹太人说呢，你们这个在安息做了安息所不可做的事情，因为你用手去戳麦子吃，对吧？你想想，一个人饿着肚子就守安息日，这个怎么能安息呢？对不对？那你这个那很痛苦的，那根本没有安息的，对吧？所以主就说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那今天呢，我们晓得那个那安息它指的主说的。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摸到主的自己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也不会有安息。你不管你外面呢，你怎么样去持守啊，这些教条啊，持守这些道理啊，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他这里讲的他这里是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今天我们很清楚，这个是指着主自己说的。的确，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呢，什么时候我们碰到了主的自己啊，我们里面怎么样，就非常的安息。如果呢，你没有碰到主的自己的话呢，这个你自己外面再做也不行。他们讲这个安息日会的你当初那个创始的那个女的啊。他这个有人就问他说啊，他说啊，这个人家哈外面这么骂你哈，这么这样子这个指责你啊，你为什么脸上还是笑眯眯的？笑眯眯的，人家骂他的时候，他脸上笑眯眯的。后来他跟他一个很亲近的一个朋友啊。告诉他，他说你看着我外面表面上笑眯眯的，他说我里面像火山爆炸，可见呢这个安息呢是一种修养，它变成一种修养，外表立持镇定啊，这个竭力的呢要表示出呢，你看我这个人还有涵养啊，因此呢我们知道这种的安息是假的，对不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呢，如果是都是靠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那做基督徒就很苦了啊。我们今天的安息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主，我们碰见主的自己，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嘛啊，所以那个是利益安息日的安息啊。所以我们今天应当学习信靠我们的主，全心信赖我们的主。所以什么时候你能把所有一切事情信赖在主身上的时候呢？你里面呢就能够得享那个安息，这个安息呢，在神的工作上面来讲是很重要的，在神的整个神家的见证上面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每个弟兄姊妹如果能够脱离肉体，在信心中依靠主啊，这个读主的话，多多的摸到主的自己，那么享受在基督里面所给我们这些供应里面有满足啊，那我们这个生活很安息的话呢，你一个人很安息，你全家也跟着会有安息，对吧？那我们这个全家安息，这个整个教会的光景也都安息啊！你看这个这样的光景是多么的美好，这是神今天带领我们的。但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呢，这个肉体啊，就是很难的啊，他是一直蠢蠢欲动啊，做这个做那个啊，一直想要帮助神啊， 一直呢想要用外表的情况来这个满足神的这个律法和要求，结果我们越做呢就越没有安息。所以我自己感觉啊，到今天啊，今天在地上的教会真正懂得这个真理的人好像也不太多，真正进入安息也不太多啊。所以我自己里面觉得一个很大的羡慕啊，今天我们需要在主的跟前呢，自己能够常常进入这种的安息。那我们整个聚会如果都能进入这样的安息的话呢，就只能那个有神家的实际在这里啊，那个钉规呢，会叫许许多多呢在世界上劳苦的人呢，在我们中间呢，他也能够卸下他的担子啊，能够享受在神家中的这个安息啊。所以他说这里哈、啊，他说那个进入安息呢，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那我想今天呢，我们这个懒惰做工的人恐怕最喜欢这句话了，对吧？但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天天都在那里享受安息好了啊。但是我们知道，他后面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了，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很奇怪了啊，这个安息应该是不用力的，对不对？现在又变成竭力，到底是要竭力呢，还是真是不用力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里啊。他是竭力的进入那安息，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因为我们的肉体有相争的，与我们之间呢有相争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拒绝这个肉体的这一种的给我们的这种的这个意见和我们里面的这种的挑动啊。那么我们愿意活在怎么样对主耶稣基督完全的信心里面啊，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竭力啊。因为有的时候事情一来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被挑动了，对不对？这个血气一被挑动起来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时候你想要竭力的要进入那个安息的时候，有时候就不那么容易啊。像有时候夫妻两个人一开始争吵的时候啊，心里面想着说啊，要安息，但是呢，外表啊，这个像火山爆炸一样的，这个充满血气的感觉，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变成怎么样？你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啊，要信心持守在主跟前，拒绝肉体啊，不要这个靠着自己的这个，所以这是我们在这所的经历上面的啊一点的学习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呢，这里不是说呢完全停止不动啊。这个安息呢，那是不断的连于基督的自己的，要不断的连于主的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我想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外面很容易影响我们啊，周遭的这些人事物啊，非常容易干扰我们。我们一受到一点点的干扰的时候，常常有时候把主都忘记了。这一忘记了，这个整个人就出去了。那么你这个人一到外表的情况、外面情况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么一点小事情呢，在我们身上可能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啊。所以说，在我们里面就受不了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怎么样竭力的啊，要退回到主的跟前去啊。尤其我们的肉体被挑动的时候，这种情况呢，要真正的要守住在里面的，因为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曾经讲过啊，有一次我在这个一种的状情况之下，因为教会里面的同工们中间呢发生很多的事情啊。哎呀，这个里面觉得很苦，这个施工组这个路不容易走啊，非常的苦。那我也没有什么地方呢可以去诉苦，所以都压在心里面。结果呢，感谢主，有一次碰见了年长的姊妹啊，那我就抓住机会呢，我想那时候当比赛年轻的多了，就跑去跟他诉苦啊。我就这么讲啊，我这个最近呢，这个所遭遇这些情况，看见这些情形了， 这个年长的姊妹呢，开头听我讲的时候，她就皱着眉头啊，讲的都是些难处啊，因为平常这个呢，我对其他弟兄姊妹不能讲啊，那么好不容易碰见了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可以讲啊，然后拼命的讲啊，讲，她就皱着眉头听我讲啊，听了一半了，她就拍拍我的腿啊，然后把我打断了，她说弟兄啊，凡事相信。凡事相信，他一打断了我下面话讲不下去了，但是那句话就进到我的里面了，他实在是一个很会用信心跟随主的人啊，他就说凡事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啊，就是呢要运用信心活在主的跟前，相信我们的主。的确，当我们真正摸到主的自己的时候呢，哎呀，我们里面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舒适。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有的时候，从前呢，我有些时候，参加他们有一些什么特别一些特别的聚会啊，碰见一些牧师们的，都是些很有学问的，他们这个有的这个都是这个受过很多神学教育啊，读过很多书的人啊，那我这个也没受过什么多少的训练啊，只是这个凭着这个圣灵的带领呢，读一点主的话就这样服侍。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去谈论起来的时候呢，很有学问啊，哎呀，我在他们中间呢，我就觉得很自卑啊，我这个自卑感啊，这个在我里面就开始作祟了。所以在他们中间，我一句话也不能讲，就觉得哈，我这个服侍主啊，你看很贫穷，他们好像很多啊，这样的话，我这个好像在他们中间呢，我这个好像不能服侍。但是感谢主啊，就怎么当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吧，因为我这个整个人的这个里面的好像这个血气肉体都被挑动了，是吧？然后这个自卑感被挑动了，哈，所以心里面觉得好像，哎呀，这个学问太差，你看人家的学问这么大。但是感谢主啊，当我回到主面前，跪在主面前祷告，哈，哎，我一摸到主的自己，啊，那么我在把主的话再读一读的时候呢，哇，我里面立刻怎么样，就非常的安息，啊。我觉得跟我的主相处啊，比跟那些之间相处要容易得多啊。这个里面就觉得里面就开始有信心了啊。我只要好好的读主的话呢，这个跟着主的话走呢，很简单嘛。侍奉主没有我们想象说你一定要弄多读了多少的书啊，弄多大的学问呢，才能服侍主。我有好几次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有姊妹们，的确今天啊，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呢，主就是我们深处的安息。你什么时候摸到主的自己，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啊，你看见我们的主能应付所有一切的需要啊，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呢，就是我们深处的一个满足和喜乐。哎呀，我后来想说，哎呀，我就简简单单跟随主就好了，这又不，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些外面这些条件，对不对？今天呢，的确像我们年长就讲的要这个基督教把侍奉主的事情弄得太复杂了，啊，神本来是很简单的，现在我们把它弄得复杂了，所以弄到一个地步呢，反而变成了我们这个不会服侍了，并且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好像反而变得不安息，所以回到主的跟前啊，那么就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所以旧约的这个预表啊，那个，但是那个预表所说的那种安息呢，在律法的时代中呢，是一种外面的一种要求。就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时候呢，我们感谢主，这一切真理都集中在主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安息。那是原来是指着主自己说的，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脱离肉体，我们那个活在主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享受这个安息。所以这个我个人领会啊， 因为这个安息跟这个神家的见证还有很密切的关系。神的家应该是一个充满安息的地方。当然就指这个家是哪里，不是指的外面的一个房子对吧，而是指的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这些人呢都应该天天活在主里面，能进入那个安息的时候呢，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进入那个神家的时期，那么进入这种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这里啊，到了第二段的警戒里面的时候呢，就说呢，因为主今天在地上，他要建立他的家，他做使者的那个使命就是要把这个家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呢，今天要配合主的工作啊，要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建立他应当建立的。这是我自己的领会了，都有点交通，我还是不想时间到，我们就停在这里啊，可以祷告。
主，谢谢你晚上在对我们先说话。
阿门。
虽然话语有终止的时候，
主啊，
但是圣灵在里面做工永不终止。
哎呀，是的，主。
所以让我们这一班充满血气的人在你面前，真的是常常应着你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安息。
哎，
我
也
没。我虽然我们不懂怎么样进入，我们不懂得应该怎样的祈祷，但是圣灵会指教我。
主啊，
因为我们里面有你的那个生命在里面。
主
啊，愿我们常常依靠着这个信心来仰望你，好像安息的实际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
主啊，
不让人看见就知道有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出来。
我们
在人的当中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阿门。
我们低头敬拜。谢谢主，你在我们这班人当中要显出你自己的莫大的作为。唯有安息在你的里面，才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才能够在我们这班人身上建立那个家在你面前，让我们低头敬拜。实在是你要在这班如土的人的身上是建造一个何等样的工作，让我们低头敬拜。晚上为着这一番话语在我们心的深处，我们再来感谢你。愿是这一番话常常在我们心里面来提醒我们。在跟随主的脚步上，我们不迟缓下来。
是
的。虽然我们安息，但是我们还是要极力的追求达到完全。
没
有
啊。
我们低头敬拜。
谢谢你，
祷告奉你宝贵的圣
名。阿门。
主，我们蒙你的血所洒，能够回到家中做儿女，我们在这里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满心的感谢你，这是主你在十字架上劳苦所为我们完成的。主啊，你的话带给我们何等大的信心。因为你的功其实从创世以来就已经完成了。主啊，我们实在看见在这个非常混乱，好像常常又是叫人着急的情况中，我们都是那样的安息。到时间的末了，是吧，我们看见每一件事都照着你的计划，照着你的启示在进行的时候，我们更是有信心知道主啊，你心中所定义的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来自在你所已经成就的工上与你同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在神家中有份的人，我们一同来伸手起出那个确实的信心，让神家的实际显在我们个人家庭和整个聚会中。哇，我们感谢你。这个时代进入到最没有平安的时候，也正是神家我的安息显得最为宝贵的时候。愿这个能够吸引万人都来进入神家中，羡慕做神的儿女。主啊，感谢你，你的话 实在是我们的宝贝，是脚前的灯，也是我们的光，继续带领我们向前。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安息的主。
是啊，
让我们可以仰望你，主啊，让我们可以注视你的圣灵。
是啊，
你是不敢开始。主啊，我们感谢你，特别是在这个时局混乱的时候，主啊。
是的。
我们这里要来常常。
是啊。
弟兄
们，你也希望常常来亲近在你的教
会。
在你的话语的当中享受安息，希望
是的，
谢谢你的话语实在是可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
Amen。
谢谢你们，再次说这丰富的恩典。
Amen。
实在是要匍匐在你的面前。
Amen。
我们也再次得到我们众人的高举。
Amen。
也是奇迹。
Amen。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不仅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败坏，让我们能进入你自己的安息。主啊，你也要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他所有一切败坏的性质。主啊，感谢你这么多年来你一直的忍耐我们，宽容我们，一直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愿我们真正能懂得什么叫做进入你的安息。主啊，愿你在地上自己的教会、自己的百姓，主啊，能够多多的对你有信心，多多的依靠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不管这个世界怎样的翻腾，不管仇敌的工作是多么样的猖狂，我们看见你已经坐在宝座上，亲爱的主，所有一切在你面前的功主啊都完成，我们从深处把敬拜感谢归给你。主，还有不多的时候，主，我们就要进入你的荣耀。
阿门。
求你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天天活在你的跟前，主啊，天天活在你自己的保护中，你自己的供应里面。但愿没有一个时刻主让我们的心离开你，也没有一个时刻让我们的注意离开你。主，不管地上眼前有多少的事物，主，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中心。主，愿你在我们的侍奉中居首位，愿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被高举。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才是神最大的使者，主啊，你在这里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作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比摩西更忠心。主，我们谢谢你，只有你在这里来建立我们。主，我们真是愿意，主，我们在地上我们这些圣徒们在一起的聚集，主啊，能够被你建立成有你家的实际。主啊，不仅是人在其中得到安息，主，你也在其中得安息。主啊，你也能够在这里自由的说话，自由的行事。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主啊，当日圣徒们处在那一个那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很多人的注意力被外面的事物所吸去的时候，主，你借着这些话语在这里提醒他们，借着这些话语来引导他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也何等需要这些话语来引导我们。虽然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好像我们人就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即使一点点的话语在我们里面的提醒都能把我们带回到你的跟前。主，愿我们的生活满了你的安息，愿我们的侍奉满了你的安息，愿我们的聚会满了你的安息。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一切事情上给我们的带领。我们谢谢你晚上在这里人就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